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要常常抱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万福的泉源，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每一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就来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每一次来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不要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例行公事当中，我们失去了对你的热情，失去了对你的爱。主啊，今天再次透过这样子的信息，让我们来观看几千年前这些犹太百姓，他们愿意重新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恢复与你的关系，是不是也正说明了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面前，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我们是不是对神的爱已经慢慢的淡掉了，是不是已经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了？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爱再一次来重新燃烧起来，让我们更愿意的来回应这样子的一个爱，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是因为有你，我们才从迷失的世界当中回到这个家中的。是的，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恩典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愿意的采取行动，我化这个思想为行动，来摆上我们该付出的部分。愿你透过今天的信息来提醒光照我们。谢谢恩主垂听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这段经文跟重燃爱火有什么样子的关系？那我呢就来分享，听我娓娓道来，这是怎么样子会用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来作为今天正道的一个讲题。那如果我们还有印象的话呢，其实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章发生了进行了一些的事情。在第八章呢，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节庆，就是有赎罪日，还有就是他们的吹角日，就是他们的新年那再来有赎罪日，后来又过了祝棚节，这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可是在祝棚节结束之后呢，他们马上的就开始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就是第九章的部分。所以第九章呢，一大半的这个经文都是他们认罪悔改的祷告文。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罪悔改呢，他们今天在这个第十章里面呢才会开始采取行动。我们认罪悔改完，不会就是就拍拍屁股就走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们一定开始思想到有一些事情是他们要如何在神面前化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为行动。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部分呢，就是他们一步一步的要重新回到神面前来所产生的这个步骤。所以我把这个题目定为重燃爱火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那首先呢，让大家来看一下，帮我按一下这个 PPT 好，看一下这一章。这一章呢，是我们9月23号在101教室开标过程中所签下的这个立约书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立约的内容就是代表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这个立约，在屏东浸信会教育大楼扩建施工上忠诚守法，尽责绝不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如有违背愿受教会惩戒。我们在这个上帝面前来立约签字，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都在上面签字。那这些人的名字我相信大家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几乎都认识，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些人名。可是呢，如果再过了10年20年，不晓得 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情，记得这些人，甚至100年以后呢，还会有没有人认识我们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记得我们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吗？那富林弟兄他常常说，这个他是第一届的扩建委员啊，十几年前的第一届扩建委员，所以他一定要看到这个扩建大楼新造完成呢，他才甘愿。我想他的意思说，可能才死得瞑目吧，不然的话呢，哇，他从第一届做到现在，嘿，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可是这个教育大楼还没有半个影子，所以他觉得呢，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看到这个教育大楼建造起来。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签名与神立约的名单里面呢，或许啊，我们只认识，再帮我按一下这个 PPT。或许只认识省长尼西米这号人物，其他人啊，对我们来讲可能都是 nobody 哈。我们刚刚读了那么多人名哈，大概没有认识半个，除了省长尼西米，我们知道他尼西米记跟他有关系，所以我们认识这号人物。其他的啊，我们都不知道。可是啊，这些人名，我相信在当时候都是领袖级的，所以都是当时代的响叮当的人物。毕竟呢，他们都是当时候百姓中的领袖。那为什么会有签名的事呢？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就是他们深恶痛绝啊，他们跟他们的祖先没有遵守神的约所犯下的这些罪行，因为他们意志不坚定，三心二意的跟随神摇摆不定，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列王的时代呢，都是如此。所以最终他们决定，他们要摒除过去他们祖宗所犯下的这些罪行啊，他们要用行动来表示呢，他们要专一的来跟随神。所以他们用白纸黑字写下来，表明他们是真心的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由这些领袖们呢，来率先做表率。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尼希米记九章的最后一节呢，他就说，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因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是哪一些事呢？就是第九章里面呢，祷告的那些事情，认罪悔改的那些事情，所以他们今天要在神面前来这样立约签名。其实签名不只是签名，如果我们去看原文，它是盖印，是用印的方式，来慎重其事。那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盖印的方式呢？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才会盖印章，像我们的结婚啊、买房子啊、订契约啊，我们都一定会用到这个印，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慎重到这样子一个地步呢，是用印的方式，来表明在神面前要与神重新立约。那我们看见这些签名者的名单，我们刚刚读了非常的长，但是呢，大体上呢就可以分成四种身份，他从这样子这个优先顺序排列下来，从最高的行政首长尼希米，先做表率，那再来是祭司、立位人，还有民中的首领。那在这个省长尼希米旁边呢，他写了一个汉西底家，这个西底家应该是当时候的书记，就是在一些正式文件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书记做记录，那所以他这个书记的名字呢，一般都紧接在上级领导员之后，所以会有这样西底家这个人名的出现，是这样子的一个缘故。那在上帝的眼中呢，相信上帝已经看见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所以呢，许多时候我们或许会说，哎呀，我有心就好了，对不对？我干嘛还要写下来，还要立约啊？就是白纸黑字写下来，其实对我来讲就有一些麻烦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可以根据你签名，来要求你。 就像有时候开会或是什么，你不认账的话，他说：“哎，你在上面有签名哦，哦，就代表说你没有办法哦耍赖。”所以这个签名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今天在神面前哦，就是要好好的跟神认罪悔改，说我们要签这个名字呢，愿意来遵守上帝约里面的那些内容。那我们或许会很好奇的想要问一件事情哦，那如果那些没有签名的人怎么样呢？哦，这些愿意签名的人，他们都傻傻的签下来，以后有事情就找这些人。那那些没有签名的人，是不是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子？他们是不是就在神面前哦，可以我行我素哦，为所欲为呢？那其实，在第28-29节哦，就告诉我们了这样子的一个答案哦。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哦，请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尼提灵和一切离爵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他们的，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这是记载在尼希米记10:28-31，所以我们看见呢，那些签名者啊，他们是跟那些签名的人呢站在同一阵线，就是呢，他们也是愿意来遵守律法，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签名呢，他们就是哦跟这些签名者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们都愿意的来遵守神的律法。不只是这些没有签名的人，他们愿意的来遵守，甚至啊，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人明白的呢，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到这边我们就看见了，不管是签名呢，或是这些没有签名的人，他们都表示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哦，就是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讲了大半天，讲了那么多次哦，最后又回到神的话上面来了。神的话是如此的宝贵，如此的重要，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生活行事的准则。所以在这边呢，他们表明愿意的来遵守。这边特别有提到凡有知识人明白的，就是说不管是签名的或是这些表明这些跟着发咒启示的人呢，他们都是已经有自主权的，都是已经想清楚的，都是自愿的，不是别人强迫你你才来做这样子的事情了。那我们知道在一个团体中呢，有时候有那个团体的压力哦，你会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做一些你不甘心做的事情。可是啊，在这边我们看见凡有知识人明白的呢，就代表说他已经想清楚了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并不是别人强迫他的。那这些人呢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这边我们看见发咒起誓，他们坚定到一个地步呢，用发誓的方式，而且是发咒起誓的方式哦，表明他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可以发誓吗？甚至是发咒起誓吗？弟兄姐妹，你觉得呢？你觉得我们可以发誓吗？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发誓吗？那为什么这边他们要用发咒起誓的方式哦，来表明他们愿意的来遵守神的律法？其实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哦，尼希米记5章，他们就已经发誓过一次了。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尼希米记第五章10-13节，当这个尼希米要求他的同胞啊，把那些从这个同胞里面收，其他同胞里面收到的这些利息，哦，这些好处啊，都归还给他们的时候呢，他要求他们哦，要发誓一定要还他们，如果不还的话呢，哦，愿神的这些祸患哦，就临到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尼希米记这个第五章10-13节呢，哦，在 PPT 上面呢有这样子的一段记载哈。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尼希米叫百姓要发誓，哎，而且不只是这个发誓，还要叫祭司过来，就是代表说你要在神面前发誓哦。那这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哎，怎么跟我听到的这个耶稣的教导不太一样哦？如果我们再往后看呢，到最后一章啊，他们还会发誓一次。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弟兄姐妹，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呢，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边哦，就有要求百姓要发誓。看一下这个民数记5:19-22节哦，你看这个是律法教导他们的，就是当这个一个先生呢怀疑太太有不贞的情况下，该如何处理呢？这个神透过摩西告诉祭司，你要做这样子的事情，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治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事语，并且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还要说阿们阿们呢，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蓝色的字体里面呢，律法里面要求他们要起誓要发誓哦。在生命记第10:20-21节哦，他直截了当的哦，也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指着上帝的名起誓，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告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那为什么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又叫我们不要起誓不要发誓呢？其实我在讲道的当中呢，过去在正道当中也有给大家一个神学的观念，就是说神的启示是渐进式的，神的启示是慢慢更进一步的。所以在旧约时代呢，神是透过律法来让这些以色列人认识他的心意，可是到新约时代呢，不用再透过律法了，耶稣亲自来到地上对他们讲话，对他们发声，哇，这样子的方式更直接了，更深入，更全面性了，不需要再透，不只是像旧约透过文字哦，在新约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上帝呢，在对你说话了。这在旧约时代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就有把律法呢，再做了一番重新的诠释哦。在登山宝训里面呢，他就告诉这些门徒跟随他的人，不要再发誓了。为什么不要再发誓呢？因为你成为基督徒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实话的，你不需要再透过发誓来代表说我说的话才是实话，不需要了。耶稣说，在这个恩典的时代啊，你基督徒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说实话，你不要再用对天发誓说我说的这些话，我做的这些事呢一定会全力以赴，不需要。因为呢，在新约时代，上帝已经把圣灵赐给了我们了，让你更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 所以呢，他的标准要再提高了，不需要，不只是在停留在旧约的那个阶段哦。你好像只要照着去做，可是你心里面呢不愿意呢，也没有人知道。在新约时代呢，耶稣的教导是你要打从心底啊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哦，他说了这样子的一番话，就是。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的来读这一段话，就是马太福音33-37这段话，来请。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好，所以耶稣也自己证明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以他也承认说，哎，在旧约时代，上帝真的是透过摩西教导他们要发誓哦，对不对？耶稣没有否认，可是他说到了这个时候呢，你不用再发誓了，你所说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再多讲了。很多时候你多讲多证明了，其实你就有一个不良的动机在你的心里面，你明明做不到，或是你可能达不到，但是你硬要说你做得到，所以你就拉一个比你更大的人来背书。耶稣说不需要再这样做了，但是在旧约时代是允许他们用发誓的方式来证明愿意来遵守上帝的教导。因为呢，发誓以后呢，其实你就是把自己推到一个很不利的地位，破釜沉舟，你一定要达成，你一定要去完成的这种决心。所以在旧约时代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这里面。那神的律法是哪一些呢？哦，作者就简单的列举了30-31这些规条做例子，他简单举了婚嫁、安息日跟守安息年来跟他们做一些说明。但是啊，这些律法都是1000多年前都已经给他们了，代表他们1000多年来都没有好好的去遵守。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我们人啊是多么的悖逆，我们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也不一定会照着神的话去做，从他们的祖先到他们都是如此。你看这一节经文是在出埃及记就颁布给他们了，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既是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所以神当初啊不允许他们去娶外面的女人，是因为这些女人有可能把他们的偶像也带进来了。那这个他们不听呢，其实就是落在这样子的光景中，他们会最后会被掳到巴比伦，也正是应验了呢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最后会沦落到这样一个悲惨的命运。那我们看见这传给他们的律法，他们长久以来都没有放在心上，没有好好的专心的来谨守，所以今天他们为什么要重新的立约，然后发咒起誓要遵行神的律法，就是说如果我没有遵守的话呢，这个咒诅就临到我的身上，就是这样子的来坚定决心要跟神恢复一个更好的关系。那弟兄姐妹，你跟神之间有没有立下什么约定呢？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你跟神私底下所立下的约定呢，你有没有去遵守呢？在 在2014年啊，我在整理这些与神立约的这些弟兄姐妹的这些卡片里面呢，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都在签名立约，今年要读经，要参加祷告会，要服事，可是不晓得弟兄姐妹最后有没有再去做一番的这个检视啊，哪一些我没有做到的，哪一些我为什么没有做到的，我们跟神立约没有达到的难道就不当一回事吗？还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慎重，我为什么签了这个立约卡但是我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检视一下，是不是很多的事情你要重新的做一些安排，或是有一些事情你要放下来的，哪一些重要的事情呢你要重新排列顺序？所以 这些呢都是让我们有一个提醒，我们与神立约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呢，最后他们采取了哪一些行动？当他们这些百姓说在痛悔中愿意向神认罪，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除了我刚刚提到的他们愿意在神面前立约，还有发咒起誓发誓以外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决定啊要顾念神家里面的需要。顾念神家里面的需要就是顾念神的需要，不是吗？所以我们看见呢，接下来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啊，就是愿意要来为圣殿奉献金钱。他们开始要做一些的这些摆上，那不只是奉献金钱，他们也奉献这些柴火。我们知道在那些年代啊，没有瓦斯这些这个燃料的时候呢，是需要有木材这些来作为燃料的。那不只是这样子，他们还愿意把最好的呢来奉献给神，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所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所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出所的就是代表呢最好的最新鲜的，这时候呢就要奉献给神，奉献到殿里面去。常常呢我们都是想到呢要把最好的东西呢给我们所爱的人，对不对？如果有好东西呀，我们一定，如果是我们很爱我们的配偶的话呢，我们一定是第一个想到说，哎，我要买这个东西来送他，这个好的东西呢我要买回去来孝敬他。就像那个我们如果爱我们的父母，我们想到的第一个也是有好东西就要带回去给他。那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孩子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出去外面逛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哦，我的孩子喜欢这个东西，我要替他买这个东西。那你如果是爱的对象是神的话呢，你一定第一个想到的也是神，对不对？你一定会把这个出熟的土产，这个最好的最珍贵的蔬果啊作物呢就奉到神的殿里面，奉到神的面前。所以这边呢当他们回转向神的时候呢，他们决定要把这个最好的东西来奉献给神。其实这个是很早之前就已经教导他们的，他们一直没有做而已。这也是在出埃及记呢就已经告诉给他们的这个教导。最后呢当然是圣殿中这些服侍的人的需要他们要看重，所以啊他们开始要为这些祭司立位人来做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些呢都是展现他们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那我们看见就是爱神呢，我们就会顾念到神的家、神的仆人他们的需要，日常的生活所需，让神的家不虞匮乏。当在做这些奉献和摆上的时候呢，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他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奉到我们神殿的屋子里，收在库房中，奉到收存圣所器皿的屋子里。 我所列出来这个蓝色的字体啊，就是代表说啊，你的奉献很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先收藏起来，保存起来，不要说啊，反正神是行神迹的神嘛，我们都通通把它用掉，没关系呀，吼，吃不完也就都把它处理掉了，吼，就把它那个这个浪费掉好了。可是啊，我们看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啊，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他也告诉那些门徒啊，把那些碎屑啊收拾起来，所以装了几个篮子呢？12个篮子哎。如果这么会行神迹的神，他应该不用去理他，这些碎渣都掉到地上了，对不对？让飞鸟啊什么去吃啊，野兽啊去把它吃掉就好了。可是他还告诉门徒啊，要把这些碎屑收起来，免得浪费。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啊，如果我们觉得富富有余啊，其实啊，这些不是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去把它任意的耗费掉，而是要把它收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我们的这个教育大楼工程费是6760万元。如果是按照这个数字，我们会觉得哇，我们要奉献到什么时候才会有这样的金钱来建造这个教育大楼？但是感谢神哦，神已经感动了很多先前的弟兄姐妹，当他们摆上。所以呢，其实我们的教育大楼的这些基金啊，有3800万，有3800万。等于是说啊，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从来还没有奉献过一毛钱的时候呢，上帝已经预备了前面的弟兄姐妹已经筹款了3800万了。所以呢，我们还有不足3000万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去奉献的部分了。这一棒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中了，前面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陆续的在讨论到这个扩建。但是今天呢，真的是像富林弟兄的心愿一样可以完成一样，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这个教育大楼的新建完成。但是呢，这个时候也是展现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篇信息里面呢，重燃爱火，说到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这个爱呢，对这个基督的信仰，是不是已经走到一个不冷不热、失去热情的地步？如果是这样子呢，我们要去探讨那个症结点出在哪边哦。犹太百姓呢，他们很好哦，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完以后呢，他们重新的跟神立下了这个约定，而且呢，他们还发作起誓哦，愿意来遵守这个神的约定。最后呢，他们就是顾念神家里面的需要，因为当神家里面的这些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呢，这些服侍的人员啊，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下去，他们要另谋他救。那我们爱神爱人呢，其实我们要常常的在神面前来求神的爱再次充满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也是一个对神的爱不坚贞的人。所以呢，我们愿意的再次的来到了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来向他学习，好像我们也在学习少年耶稣他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如果我们爱神的话呢，我们一定也会考虑到神家里面的一些需要。那我不晓得听了这篇信息以后呢，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是神对你所说的话？愿神透过这一番话呢，来提醒我们，愿意的与神重新燃起这样一个爱的关系，重新燃起这样子的一个爱火，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这样子短短的一段时间，短短的一段正道的时间来提醒我们。主啊，是的，的确我们要很认真的来思考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与你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主啊，许多时候我们在唱诗，我们陶醉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我们觉得你好爱我们，但是等到这个唱诗歌完以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求你来改正我们这样子一个心态，主啊，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爱你，来爱神，爱你更深。让我们对你的爱不是只是在嘴唇话语而已，让我们用侍奉、用行动来证明我们是真心，我们是诚意的。主，愿你的爱再一次来圣化我们，来转变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对你的爱意志不坚的人。主啊，我们也要在你面前重新来与你立这样子的一个圣约，说主，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当我们听了这篇信息以后，我们愿意再重新回转到你的面前来，与你建立那美好合一的关系。谢谢恩主，愿你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愿意爱你。一起来，求你给我爱你的心，永远坚定，永远不移。当我爱你不再是我的嘴唇话语而已，求你给我爱你的心，永远坚定，永远不移。让我爱你不再是我的嘴唇话语而已，让我真正献上自己，热心侍奉，只因爱你。愿你喜悦我的生命，问心无愧，说我爱你。主啊，我愿献上自己，愿意侍奉，只因爱你。愿你喜悦我的生命，愿这一生单单爱你。让我真正献上自己，热心侍奉，只因爱你。愿你喜悦我的生命，问心无愧，说我爱你。主啊，我愿献上自己，愿意侍奉，只因爱你。愿你喜悦我的生命，愿这一生单单爱你。愿这一生单单爱你。主，是的，但愿这首诗歌化为我们今天向你的祷告，让我们对你的爱不要停留在嘴唇话语上面而已，让我们对你的爱化为实际的行动。我们知道今天在世界当中，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都有我们需要付出摆上的地方。是的，让我们听了这些道，让我们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典，不再只是停留扣住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让这样子的祝福可以从我们的手中流通出去，流出去，流到世界当中那些需要的人身上。谢谢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默祷。